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呢，我有一个我们泰安师塾的同学啊，他是每个月呢从温哥华飞到中国来，然后呢偶尔呢就分享起了他在温哥华的见识和见闻哈。他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喜欢温哥华一间学校叫 St. George， 他那个 St. George 那个学校里面的一个男孩子呢，他们的邻居，他刚刚搬到这个小区来，那个邻居大概8岁，那个小男孩来敲门，很镇定的说，我是谁谁，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隔壁，请问我能为你做什么？那小男孩跟他说，我可以帮你们家除草，如果呢这个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呢，我可以带你去走走周边的情况，然后呢还要提醒一下，你们家的那个门窗啊，那个门缝打开了，有些时候呢这个小区呢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会跑到你家里来。说完了之后呢，就很优雅的把门带上了。我这个同学呢就跟我说，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好的学校。以前呢他总觉得贵族学校是一个贬义词在他心里面，但是呢他在那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说，哎呀，自己的孩子如果很小的时候就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的话，那他一定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呢这个孩子哪怕只是8岁，他就像一个绅士一样啊、就是一个 gentleman 一样来跟你沟通，你在那一刹那间你完全有一种想尊重他的感觉。他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学会这些，那么他这一辈子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哪怕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相信他也应该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并且呢总会有很多人去帮助他的。他后来呢又目睹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小孩子跟同学们在玩的时候呢，那个椅子啊就弄得很乱了，大家玩了之后就走了，只有这个孩子就夸把那个椅子全部收起来之后呢，推干净了，把桌子收干净了才走。多了不到1分钟的工作，他说就这么一个细节就证明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出来的人，很可能还不仅仅是学校，他家里面可能也是这样教育的。他跟我分享的这一个个案的时候呢，让我很深的意识到，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教育都以为去要更好的成绩啊，要各种的能力啊，琴棋书画啊，这些东西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一类的其实是很简单的生活常识的教育的话，那些东西都只会显得特别浮夸。
就是这种带有奥林匹克色彩的各种智力教育，就是什么奥数、奥生、什么什么奥啊，这个奥的意思呢就是要争第一。我们现在奥运会啊还有金牌、银牌、铜牌，古代的奥运会，雅典的奥运会它叫锦标赛，或者叫冠军赛，它没有
银牌铜牌，
没有银牌铜牌的啊啊！要不是零，要不是一切、就是这是奥运精神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事实上，现在奥运会虽然有金银铜牌，但是大家关注的还是金牌数嘛。
对，
教育呢，引入这种竞争机制，确实是对学习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任何工具、任何方法，都是带有隐性高利贷的，就我们用任何东西，你用手机方便吧，那里头也是有一种高利贷的，就是或者说你是悄悄借了一笔你不知道的钱的，我们用任何方法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甚至你的语言表达方式。
什么是真正的教养？为什么说教养不是用来展示的，而是有达成目标的实际功能？所谓的成功幸福，为什么都可以用所拥有的合作者的数量和深度来进行评判？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实用的教养。
现在这种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这种智力教育竞赛，它容易让我们忽略好多教育本来该提供的但是它常常忽略的东西。你刚才说的 这个小男孩所受的教育，他显然不是奥林匹克教育给你提供的，
或者他起码在奥林匹克教育之外还受到另外一套教育。
因为有一句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对比武的肯定是赢家通吃，
对对，不只能说我是全国武打第二名，那就是你说第二名就是你被打败过吧那个文无第一呢，就是说你就不能说唐诗里头谁第一，它是什么呢，就是各有各的好，
多样性，
多样性，然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它是一个扁平化的一个网状的结构，而不是一个数轴式的线性的结构，啊，你就是在这条线上你分布在哪个点上，不是这样一种方式，而这一种就是没办法评第一第二的那种素质，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你排几名对于你升学可能比较重要，但是当你毕业以后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然后有哪些东西重要，刚才你说的这个男孩也许他不一定是上到最好的大学，然后什么常青藤又是什么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拥有的资源，这个资源其实最主要表现就是合作者，就是能够跟他进行合作的人可能是趋于最大化的，就事实上我们的所谓的成功幸福其实最后都可以用愿意跟你合作的人的数量以及愿意跟你合作的深度来评判的，
这个总结很好，你有一种把我想讲的讲得特别通透的感觉
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回过头来就去看过去的你说的那种教育啊，就这个小孩上的是公学，这词我特别敏感啊，我上的那个大学啊，叫中国人民大学 啊，原来它有个名字叫陕北公学，
这样子啊，
所以我在大学里头第一次老师说校史的时候，我就什么叫公学，我还就开始留意这个东西，我发现公学还真是解释起来还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后来看到国外有很多这种公学啊，伊登公学啊，我们崇拜的哲学家好几个都是英国的，虽然他们后来是上牛津剑桥然后再做剑桥牛津的教授，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都要上一个学校叫伊登公学，就是这公学他教什么东西呢，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很难排名的东西，就是学和养，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学养，有时候这个学是可以排的，可以用一个考试用一个分数排的，养你很难排，就是这个教养
而且往往还和你的对手有关，就是一个对手没有教养的话呢，他很难知道对面有教养
但是呢人还有一句话跟这个有关，美国的那个哲学之父爱默生说，教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了跟那些没有教养的人相处，就是真正有教养的他不是在有教养的人面前表现出教养，而是在没教养的人面前还要表现出那种教养，教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王阳明当年去这个贵州那些还没有开化的那些人啊，见到了王阳明后来跟他也能成为朋友，他在讲学有些人来捣乱的话他们上去就把他们赶走，就王阳明讲圣人就是你要跟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相处得很好，那才叫圣人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个说法呢好像跟这个有关了，叫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啊，好像说这个应试教育就是可以排名的嘛，素质教育是不能排名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现在好多素质教育差不多也是
应试化，
应试化用这种方式，就是人的教育啊也符合那个冰山理论，就是八分之一是在外头，八分之七是在底下的，它不会放在外头显现的，但是呢在关键时刻有没有这个东西一下就比出来了，
你这个内衣一样，
你讲讲是这个内衣
没有，这不是我的理论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有个同事，他说以他的经验来说哈，一个女人对自己好不好还是看她的内衣好不好，就是因为呢内衣大部分时候它不是为了展示用的，是为了自己体验用的，是吧，你又不是超人，你不能把内衣穿在外面，是吧，但是呢好的内衣呢你自己穿的是舒服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的，它不是展示用啊，它是自己舒服用，偶尔展示，关键时刻展示， 就行了、
关键甚至不是暂时、就是平常你是看不见的，偶尔一看，哦，原来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
对，
就平时你觉得他跟你都是一样的，甚至不如你、在某个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那种显现里头，就能够让你感受到他跟你的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我有些时候去朋友家的时候啊，我喜欢看他们的厨房和洗手间。我觉得一个人的家里面的厨房和洗手间呢，那是真是用给自己的。如果那个东西做得很好呢，说明他真的是很爱家。有些人呢是把客厅做得特别好，那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用力和用心、用情和用钱在什么地方。一样的，其实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现在的很多的教育啊，喜欢可以被表达出来的这些课程可以卖得很贵，比如说想要去画画啊，考个奥数啊，这些东西呢可以立刻被分享出来，
它可以考级的，各种考级的东西、
这个妈妈呢在微信朋友圈呢可以一句话讲清楚我做了什么功课的。因为其实很多妈妈也要刷存在感的嘛，所以呢一个妈妈是不是真的有自信呢，就是看你是不是还花一点时间去教那些不能够被写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你的孩子的那些内容，你投了多少东西投在那个地方上。
这种东西呢在商业管理上叫 MOT、Moment of Truth、就真相乍现的一刻、你刚才说那个小男孩、别人走的时候他就其实也就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把那个东西整理一下。
对，
他这个东西他变成是习惯，最重要的是习惯。刚才你说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正在出现应试化的倾向，是这个素质往往表现为还是要给别人看的，而不是说让自己舒服让别人舒服的，跟自己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这个生活世界是个哲学概念，就是说我们好像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嘛，只要你活着就是活在世上，但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里头的，而这个生活世界都是自定义的，都是带有以自己的名字冠名的这么一个世界，好像是共同的世界，实际上是个人化的世界。所以你就看有的人好像也没多少钱，也没什么地位，但是他过得很舒服的那样一种状态。这就是他的生活，他构筑了一个让他感到自得自如的生活世界。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使命，尽管没有人来考核你，但是你必须要完成这个使命，就是构筑一个让自己自得自如让自己舒服的世界。要构筑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教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学校的这种课堂式的教育能够给你的东西。
这次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啊，我之前呢跟大家讲了这个体验，然后呢我们去参观了一个设计师事务所啊，当我们走的时候呢，这帮同学都把桌子椅子收回去了。我看到那个日方的接待人员啊很感动，我说你们为什么感动呢，他说你们是第一波走了之后能够把桌子收回去的中国朋友。我都不知道他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但是他很诚恳，他没有批评的意思，他真的是感动，但是我心里面是五味杂陈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很羞愧，真的很羞愧，不敢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然后就走了。我的天哪，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怎样才能体面优雅地跟陌生人打交道？什么是所谓的拉波波特法则？为什么对有智慧的人来说，利己和利他是可以兼得融为一体的？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实用的教养。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讲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这一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很难被考核，但是他隐隐的呢还是会让你自己会舒服一点的，这个舒服呢就是自得的一种舒服，这种舒服它可能也跟某一种的教化和教育有关。
这种生活世界它是逐渐的扩展的。
对，
就是
你觉得舒服，别人也觉得舒服，别人舒服以后，他会作为一个正反馈回路，让你觉得舒服的时候，你会将这种行为和你的整个的行为模式不断的扩展，就是它的范围逐渐的扩展，这样你的世界就会越来越宽广，你刚才说的这个小男孩，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其实是一种包含语言也超越语言的那种沟通方式，而且很狭窄，如果要细分的话是跟陌生人打交道，或者是初次跟新邻居打交道的这种方式，这个很有意思。有一年我们这个小区里头，就是我是绝对不过洋节的嘛，但是那天就有几个小孩来敲门，跟我要糖果
啊，
说的是很流利的北京话，但是是那种金发碧眼的
啊。
那天说是什么节啊？
万圣还是复活？反正就类似的
啊。对，就是他的那种要糖果的那种，我就觉得特别愉快
啊。
他跟你那种很亲近的要糖果的那种，你会觉得像赏脸的那种感觉
啊。就像你在群里面发了一个红包，大家都不抢了，我觉得很没面子。以前嘛，大家都抢，现在都不抢了。点开红包那是很给面子的一个行为，对吧？又不多你。
我就后来咱们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从小这些外国小朋友啊，他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如何体面的、优雅的跟你不认识的人打交道。
哎，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吗？你往后推的话，它是文明的一个差异啊。就是我们学古希腊历史的时候，就会讲到古希腊的贸易传统，跟古希腊的那种什么公民意识啊，跟他们的契约观念之间的那种关联，因为古希腊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啊，它生产的东西非常的有限，
除了橄榄油就是橄榄枝了，还有葡萄酒，
就这两样不能当饭吃的东西
啊，
不能当饭吃，你还要吃饭，你怎么办？就有贸易，所以呢，从一开始它就是个贸易民族，而且这个贸易呢是跟陌生人打交道。就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打交道，这样他形成了一种契约观念，就是可持续的交往和交易的这样一种能力。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出国的时候，就现在好一点，以前很尴尬，就是你在那个酒店里走廊里头啊，碰到人了以后，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就很尴尬，但是其实也是很受刺激的，就跟你也不认识嘛，都是住店的客人，他会很大方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在电梯里头也是，然后跟你打完招呼，哎，问你到几层，
对
啊，
帮你摁一下是吧，
这种东西我说这其实是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呢其实再往前推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沟通方式的差异。去年的时候我看一本书啊，我还在各种场合还分享过一种叫做拉波波特法则的东西啊，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觉得挺管用这个东西，本来他教的是一种沟通技巧，但实际上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我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教养，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技法，而是一种交往的心法。就拉波波特这个人吧，实际上说起来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就是学习过博弈论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他用一个案例式的东西阐述了博弈论里头的一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背后还有一个规则啊，这也是个小知识，我跟你分享一下啊。就是当时呢，有一个研究囚徒困境的一个政治学家发起了一个全球的竞赛啊，这个竞赛呢，就是说在两个人博弈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对，
就是不择手段，只要你成功，就算你厉害。然后这个呢，这其实是个游戏设计了，最后收到了14个程序，电脑程序。再加上他自己的有一个程序，一共是15个，最后来互相博弈嘛，竞赛就看谁能赢胜出，他也是个锦标赛啊，就是冠军赛，没有第二的。结果胜出的呢是这个拉波波特搞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实际上只有4行代码，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第二你欺诈我我就惩罚你，第三如果你改过，你又重新采取合作的态度的话，我又转向合作的态度，最后呢就是如果你越是显示出合作的意愿的话，
我就越是在我的行为当中就对你进行鼓励，
嗯
啊，就是哈，就因为这个特别简单，所以最后都愿意跟他合作，
嗯，
他胜出了，
嗯，
而其他的人采取各种复杂的，一会儿是诚信，一会儿又不诚信，各种弯弯绕，最后都被淘汰了。
啊，这是个阳谋，
其实是阳谋，
嗯，
其实就像曾国藩最后他回归的那个六个字，那什么扎硬寨打呆仗，就是让自己的游戏规则极其透明，以后反而朋友特别多，
嗯，
这是一个小知识啊。曼伯伯特法则本来指这个东西，它其实它还有一个私下里头朋友之间还有一个也叫纳布波特法则，
嗯，
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最早是在跟别人写信的时候，
嗯
啊，说的就是跟人进行交流辩论，
嗯
啊，商讨问题的时候，
嗯，
要遵循的一个程序，
嗯，
第一就是跟别人要探讨甚至争论什么问题的时候，让别人先说，尽可能让别人把自己的观点陈述出来，
嗯，
不插嘴，
嗯，
不打断，陈述出来以后，自己要做的是要全神贯注的听对方要想说的东西，然后给出一个复述，这个复述呢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带有某种创造性的提炼，
嗯，
就是把对方的观点啊思路啊跟他理得很清楚，你看我对你的理解是这样的，你觉得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这种简明又精当的复述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是让对方觉得哟，我刚才要是像他这么说就好了，
嗯，
一定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嗯，高度提炼，
嗯，高度提炼，而且进入本质，让对方觉得第一他很愿意理解我，第二，嗯，
他很懂我，
你很强，懂是内行，啊，第三他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这是第一步要达到这个，嗯，第二步就把对方观点当中你同意的观点几乎是用清单的方式，当然你不一定用笔了，要用口头的一二三就列出来，其中要包括那种一般人可能不同意，
嗯，
但是你觉得有道理的，
嗯，
也同意的，
嗯，
这样就进一步达到
加强了同盟的感觉。
对，然后第三也很重要，哦，不仅是你要表示同意，表示这些你同意的观点给自己的启发是什么，
嗯，
给自己的认知上的提升是什么，
嗯，
要把它说出来。第四，其实你毕竟是要讨论问题的嘛，
嗯，
那你就要进入到开始要争论的阶段了，但是这个阶段要小心，一定不要说我尽管同意你的这些观点，但是你有些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不要这样说，
嗯，
要这样说，你这些观点我都很同意啊，但是呢你的整个看法里头我仔细思考啊，我觉得在论证上有几个困难，
嗯
嗯，我来跟你分享。其实这个认知上的困难说白了是你不同意的嘛，
嗯，
但是对方那种感受是你还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解决他的难题，
嗯
嗯，就这样的整个的交流就变成了是我跟你一起在解决一个问题，在推进和探讨一个问题，对方这个时候人的自我，我们以前不讲过人有好多亚自我吗，
嗯，
亚自我里头有这种自恋和自我防卫的那种自我，
嗯，
还有呢是那种就是不忍之心，就是对别人由衷的同情怜悯，对别人显示出强烈的合作的愿望的那种自我，
嗯
啊，一般的那种情况下不同的自我它是在不同场景里头出现的，
嗯，
当你给出的这个前面的这样一个场景或者叫语境啊，你给出了这样的语境的时候，他那个自我防卫的自恋的自我辩护的那个自我他就休眠了，
嗯，
合作的那个自我，
嗯，
开始出场了，
嗯， 嗯，
我们跟一个人打交道实际上是说我们以前讲过嘛，一个人是一支队伍嘛，
嗯，
你打交道实际上是跟他团队的某一个人在打交道啊，
嗯，
你现在就开始在跟对方的那个合作性的自我在打交道了，
嗯，
或者说你用一种场景把对方的那个自我给激活了，
嗯，
这样就能真正的推进问题，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中国式辩论。
嗯，每个人都是有嗔心的，嗔呢就是习惯性的对抗，
嗯，
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有那种 跟别人习惯性对抗的这个
就是
习性，
每个人心里都潜藏着一个 Mr. No，
嗯，
就是说 No 的先生啊。
对
啊，
那您刚才说的这段话呢，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其实他就是要尽可能的激发起一种场域，这个场域就是我们其实是并肩在解决一个问题，我和你，我们俩不是对手，我们俩是同伴，
嗯，
然后呢设计一个我们俩之外的一个问题来作为对手，
嗯，
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对人性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嗯，
很多人都不能够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人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对，你是要解决问题，这才是本质。
嗯，
你一旦觉察到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就突然发现自己很多行为很荒谬。
对，他就会进入在很荒诞的相互对抗，或者说
自我维护
彼此呢，就是各自维护自身正确性的那个荒诞游戏当中了。
对
啊，就像说你的电脑坏了啊，一种啊比较荒诞的方式，你这人就是什么东西在你手里都要出问题的，你就是一个出问题的人，
上纲上线
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哎，有什么问题啊？
嗯，
我来帮你看看。
嗯
啊，那就很显然是一起在解决这个问题嘛。
嗯
嗯，所以这个当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沟通方式，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很
教养，
教养。
嗯，
所以教养它不是说一个给别人看的东西，它本质上就像自然界的鸟语花香一样，它都有实用功能的。
嗯
啊，教养也是这样，它能够更好的推进事情的进展，能够让我们比较顺利的达到目标。
嗯，你我一体啊，利他者利己。
嗯，
就是能够做到在利他的时候利己，利己的时候利他，并且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矛盾的，你其实是可以把它融成一件事了。这就是艺术和技巧，也就是所谓的智慧。我前段时间碰见一个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说一个所谓的有智慧的人有若干个维度，其中有一个维度，你如何把矛盾和对立的观点和人变成是能够互洽的观点，能够合作的人，那么呢你的智慧呢就是比较高的。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做智慧评价。那我觉得呢，其实呢他背后就像您说的，所有的这个智慧本质上虽然表现为利他，其实它也是利己的，关键是它这两者之间它是不矛盾的，需要用你的小的时候养成的某些习惯，或者是长大了之后新的觉知，再重新养成的新的习惯呢来达成。否则的话，拧巴的人一辈子都会遇到拧巴的事儿。一个人如果反复离婚，反复被炒鱿鱼的话，那肯定是有结构性的原因的，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去看别人的问题了，就想想到底自己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的生活世界其实都是由你来构筑的，
对，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觉知啊，并且自己改变自己。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